140集，顾且行低头看着我，他单手将我揽在怀里，这样霸道的不够温暖的姿势，目光中仍旧带着胜利者的神采。他轻笑，大约知道我有话要说。放了他们，我求他，没有底气鼓起勇气求他，他们已经失败了，你放了他们吧。他忽然就不悦了，眼底的笑意和淡淡温柔散去，他脸目看向别处，依是不可一世的疏离语调。
放了他们，谁来放过我？
一定要斩草除根吗？哪怕是瞎了残了，不能留下一条活路吗？不自觉地皱起眉心，说这话的时候，我心里涌起一些酸涩。
一定。
顾且行回答，我低下头，唇边兀自挑开一丝苦涩，缓缓闭上眼睛。我想说的，可还是没敢说。如果顾且行知道月娇腹中有秦子洛的孩子，他一定会逼月娇将孩子拿掉的。他连自己的骨肉都下得去手，还有什么不忍心？为了守护他的皇权，顾氏的天下，天子不是凡人。第二天我出宫去看望月娇，喜庆喧嚣之后，秦子洛的府邸静得一派凄凉。月娇没有回宫，更不要说回门之类的了，他仍旧坐在婚房中等待，等着他的良人归来，尽管所有人都劝他。玉如意也早早到来，她是秦子洛的亲妹妹，昨晚的事情必已经有人暗中通报，她是该知道了。我劝月娇吃饭，躺下歇一歇，她不肯，眼睛已经哭肿了。她问我，
皇姐，他究竟去哪儿了？子洛哥哥去哪儿了？
我看了玉如意一眼，对他摇了摇头，示意他先出去一下。月娇求我告诉他，求我告诉他昨晚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是不是皇兄抓了他？皇兄要怎么处理他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偏偏是昨晚？
这个傻丫头心里只有自己的夫君了，他却又不知，不是顾且行选择了昨夜，而是秦子洛自己的选择。告诉他真相有多么残忍，让他知道一开始我安排他和秦子洛往来是在利用他，秦子洛一直欺骗他。我说不出口，只能将放冷了的粥推到他面前。我说，吃点东西吧，不为自己着想，也为肚子里的孩子吃点。月娇惊愕地看着我，目光抖了抖，眼泪又差点掉下来。
你都知道了？
我点头，低声劝道，吃东西。月娇听话地吃了饭，而后抹两把嘴巴，继续盯着我道，
我吃了，皇姐，你告诉我吧。
骗也骗了，便不差这一回了。我微笑道，没什么，皇兄脾气怪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昨夜临时有些差事将子洛缠住了。月娇苦笑，她说，
我知道你是骗我的，但你既然还骗我，便说明事情有转机，对不对？他一定会回来的，对不对？
对。我的声音仿佛一声轻叹。走出房门，玉如意同我一起在院子里走着，她问我有没有办法。他们都是知道我的，我这个人心软，表面一副偷欢避世的样子，其实特别爱管闲事。而秦子洛伙同荣琪将我骗得团团转，我本该讨厌他，巴不得他去死的，内心里却又不想，不单单是为了月娇。有是有，我说，父皇曾给我一道免死金剑，但我只能保一个。玉如意的脚步顿住了，现在荣琪和秦子洛都在顾且行手上， 他如果决定了两个都杀，便是我真心想保也只有一次机会。这个选择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困难，对玉如意来说亦是如此。一个是亲生哥哥，一个是心头所念，不说谁比谁重要，可是舍弃哪一个都是舍不得的。而我对于荣琪处于一种眼不见心不烦的态度。有时候我想，如果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他就那么无声无息地死了，我也不会有多难过。我已经在尽量装作世界上没有这个人了。权衡之后，我在心里选择了秦子洛。我告诉自己，我保了秦子洛，他便一定不会死，月娇就可以安心了。而我不保荣琪，他也不一定不会活。他那个人一贯造化极高。这个问题我考虑了整整三日，这三日皇宫里的人该怎么活怎么活，至多是有人私下议论。月娇出嫁当晚，新郎夜不归宿，许是人家根本就不情愿这赐婚。顾且行并没有急着将行刺者的身份公开，他关了秦子洛，关在我不知道的地方。而这三天娇华殿也没什么异样，只不过是不打马吊了，有点过于清静，也方便我想事情。我拿着免死金剑在手中摩挲，苗红端了参茶进来，他朝我手中看一眼，多了句嘴道：
三公主还好吗？
我侧目看着他，将手中金剑收起来，笑着问：怎么这么问？没错，苗红不该这么问。那夜我随顾且行出宫参加月娇和秦子洛的婚礼，我没有带上苗红，他自然也不该知道秦子洛行刺的事情。而这几日我未出宫，他也几乎寸步不离，大约也不该晓得这三日来秦子洛宫里宫外都没有出现过。他忽然关心月娇便蹊跷了。苗红浅浅一笑，笑得很自然。她说：
今日刚满三朝，是该回门的，只是未曾听说三公主回宫的消息，奴婢不过担心三公主是不是哪里不适。
理由很好，我信了。其实我也没有特别怀疑她，这丫头跟在我身边多年，对我的尽心尽力我是看在眼里的。当时我们深陷蔡人地牢时，他和银峰那是真心的要替我去死。本公主虽然看男人的眼力不济，自己身边的姐妹还是有些把握的。或许是有些不是吧，我笑着回应，想了想道：如此也不合规矩，你这就往秦府去一趟，就说是皇上的口谕，让三公主进宫谢恩，免得落了口实。
是。
苗红离开后，我到乾和殿见了顾且行，先是将我方才替他传的口谕知会一声，免得落了个假传圣旨的罪名。顾且行对我这安排没有意见，月娇无论如何还是定安的公主，就算做了寡妇都得是寡妇中的典范。念着月娇待会还要回来谢恩，我怕她过于激动，追问顾且行什么场面不好控制，便主动在乾和殿留了下来。顾且行眉目间有了层笑意，走近些对我道：
这些事情本该是皇后操心的，你倒是……
我抬手将指尖靠在他唇边，淡淡道：月娇也是我的亲妹妹，自当为她想着些。顾且行扫兴似的移开目光，走到榻前坐下。
若是还想为那二人求饶，大可不必开口。
我隔着方小案在软榻另一侧坐下，低头摆弄着自己的手指，轻飘飘道：
你变了。
哦？
变得像个做皇帝的了，也更冷血无情了。我随手拿起案上的茶盏，拂开茶盖，闻到清苦的茶香，是我过去最喜欢的夜三生，只可惜如今饮之无味。顾且行冷冷道：
天下无情，情字本就是天下禁忌。
那么我呢？ 我转头看着他，很自然地勾起一抹轻笑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问这个，或许只是随口一问，又或许是习惯了和顾且行抬杠，存心为难为难他。顾且行看着我，眼底是不动声色的黑潮，他说，
不一样。